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时代派也好，弟兄会也好，或者是犹太的拉比也好，那么讲到国度的时候都是指着将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弥赛亚就是指基督，那么弥赛亚一定有弥赛亚的国度的，基督一定有基督的国度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神高他做王了，那表示国度已经开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升天那个时候国度已经开始了？你看看圣灵有没有降下来，如果圣灵降下来，你叫国度已经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什么叫天国呢？天国一面是将来的，但是一面是今天的。那是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天国这个国度什么时候开国？开国就是这个王什么时候登基，就是开国的时候嘛。所以弥赛亚国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他就进到这个圣殿，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他就登基了。我们叫这个时候，我们说弥赛亚正式开国了，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在升天那个时候就已经登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立他为基督了嘛，所以可见他已经得着一个国度了嘛。所以和但以理明明说他得着国度嘛，所以这个得着国度那个时候不是指着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主升天的时候，那个国天国已经开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难处在哪里。读圣经很多人就抓这一部分，我刚才讲过了，这个时代派弟兄，你读弟兄会的书，你讲到神的国度，讲到天国，一定都是推到最后面去的。所以告诉我们说，马太五六七不是为了基督徒的，是为了犹太人的。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所有这个，因为主耶稣来了，结果犹太人拒绝他，所以他就把国度就一直推到将来去。那其实你根据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谁呀、啊？这个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的王要来了，那就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接过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王已经来了，但是百姓没有预备，所以主耶稣就预备百姓。然后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这就是教会诞生了。所以有了君王，也有了百姓，你看天国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已经登基，他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圣灵降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圣灵降下来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掌权，我们的主已经开国，国度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这一点没有读清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很多弟兄姊妹就好像没有这段圣经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好，现在我们看这个诗篇一百十第十篇怎么说，我们快看一下诗篇一百第十篇。你看诗篇一百十篇呢、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当然我们的神，当然神是对受膏者弥赛亚说的，你要等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你如果光根据这节圣经字面的意思来说的话，今天犹太拉比认为什么？认为这段圣经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等到弥赛亚真的回来，大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了，然后他要怎么样？要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要在你的仇敌掌权。所以对这般人来说，那么这一排第十篇的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应验？在什么时候呢？是应验在这个弥赛亚受膏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弥赛亚一在耶路撒冷一在西安登基，所以他就要就怎么样在你的仇敌中掌权。所以如果不是彼得的话，如果彼得没有讲那句话，我们还不知道主已经在西安山，不是主已经在天上的西安山已经登基了，我们根本不晓得。所以可见这个圣经是讲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要登基，这是指的登基来说没有错的。可是呢，是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 原来这诗篇第十篇呢，它的应验是有近期的，有远期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远期来说，有一天我们的主的的确要在西安在那登基的，没有说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里很清楚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我彼得难道弄错呢？彼得没有弄错，彼得用这些圣经就证明说，这一段圣经的预言，除了我们一般就是字面来说是指着将来弥赛亚要在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掌权来说，那个时候弥赛亚国来到说的，所以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装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那都是指着弥赛亚国的情形。所以这一节圣经如果讲到弥赛亚国的弥赛亚怎样登基怎样开国，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经是应验最后最终的应验，远期的应验的确是那个时候说的，我们也承认这件事。所以我们说国度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没有错。你看这是两面，但是另一面呢，你看第四节，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说你是按着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引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为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所以怎样，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所以你把这些观念通通放在一起，你知道这指的主升天的情形啊，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呢，不要忘记，另一方面呢，也是应验在最后，讲到我们的主有一天真的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我想这样，根据彼得所引证的圣经，现在我们知道说诗篇110篇，一面这个是讲到将来弥赛亚登基，但同时也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天上怎样受膏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好，有了这个观念，那么但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就是说，这个弥赛亚做王的时候，高他以后，结果神对他怎么说呢？你坐在我的右边，一直等到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上。所以我们的主到现在一直坐在父神的右边，你看见吗？因为什么？他已经受膏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第111篇，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登基的诗篇。那么还有一篇也是这样，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24篇，诗篇24篇，诗篇24篇呢，你看这一篇诗篇呢，也是讲到什么？也是讲到弥赛亚登基的。为什么呢？很清楚，你看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杀世间，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然后第三节，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然后第七节，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所以很明显，这是登山的情形，对不对？而且现在呢，说耶路撒冷众臣们头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证明有一个门户是关的，就像今天的金门一样是关的。但到那一天呢，尤其是那个面对着橄榄山的金门，一定要开起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进来做什么？他要登基的。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登基的诗篇，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普通讲的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回来，然后呢他要在耶路撒冷，那么他要设立这个弥赛亚国。所以现在你看，如果这个是弥赛亚登基的诗篇的话，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双重应验的原则，那一面这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回来，他登上耶和华的山来说的。那另一面呢，这是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初怎么升天的，你明白吗？然后呢，他怎样从地上然后升到天上，登耶和华的山，然后等一等呢，他要到天上，好像天上的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都应该要打开。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主要升到他的宝座，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把圣经里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很清楚，你就很清楚，这个彼得、雅各、约翰门徒们看见那朵云彩把主接走了，那么那头怎么样不知道。好，下面谁接着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呢？但以理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也驾着云彩而来，现在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很明显，你看现在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他怎么一进去之后，你看见这个所有天上的城门通通打开了。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 所以二十四篇也是讲到主升天的诗篇。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那个解释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我们要把所有圣经里面关乎升天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才能断定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不过二十四章呢，二十四篇很有意思，在讲这个登耶和华的山以前，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哎，这句话就叫你想起神怎么说呢？地都是我的，没有一块地可以卖的。所以然后接着就说，谁登耶和华山，谁能够站在之上。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现在神好像在那宣告说，所有的地都是我的，还有呢，所有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莫非现在神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本书莫非代表整个宇宙的地基，整个所有地的地气，地和世界和其中所都属于耶和华。所以现在呢，等到我们主慢慢的要到宝座面前，要在那站立。所以如果你根据这里整个的描写的背景的话，你大概隐隐约约你可以想到那本书很可能跟这个地气发生关系。好，我们把它记住，我们还不是十分有把握，现在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全了以后，我们才会越来越有把握。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关键的一章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了，我们要问这段圣经有没有应验？有，圣经到底预言怎么应验的？你看看以诗诗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不是，对不起，第四章，你看第四章，你看啊，这个第25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因为你知道这个彼得约翰不是被释放了吗？然后呢，大家听见了就同心合一向神祷告嘛。那么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引什么诗篇第二篇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应验，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啊？那么下面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你看，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已经应验了。那么受膏者是谁呢？那么有的人，你问拉比说，这个第二章诗篇第二篇那个受膏者指的大卫来说，有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大卫本来就是基督的预表。不过你根据圣经，你可以给我们看它的应用，怎么应用，圣灵怎么解释的，就告诉我们说，你看那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十字架，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受膏者，你很清楚，非常清楚的嘛。好，现在你再回到诗篇第二篇，然后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你看呢，他们不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吗？最后说除掉他。好了，结果呢，神在天上嗤笑，为什么？因为他第三天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你怎么知道？你看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你看这个做梦有没有想到，这些说定他十字架，结果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意思呢？你再读下去，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去读这个保罗的书信里，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第一篇的道 他讲到引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指着我们主复活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讲主钉十字架，从第四章开始你。